我快乐，耶稣真爱我，站起来，我快乐，我快乐，耶稣真爱我，我要歌唱哈利路亚，耶稣真爱我，我快乐，耶稣真爱我，我快乐，耶稣真爱我，我快乐，耶稣真爱我，我要歌唱哈利路亚，耶稣真爱我，圣灵充满我，我快乐，圣灵充满我，我快乐，圣灵充满我，我快乐，圣灵充满我，我要高唱哈利路亚，圣灵充满我，再来，我快乐，圣灵充满我，我快乐，圣灵充满我，我快乐，圣灵充满我，我要高唱哈利路亚，圣灵充满我，更多充满我，我快乐。更多充满我，我快乐，更多充满我，我快乐，更多充满我，我要歌唱哈利路亚，更多充满我，天天充满我，乐，天天充满我，我快乐，天天充满我，我快乐，我天天充满我，我要歌唱哈利路亚，天天充满我，主与我同在，主与我同在，主快乐，我快乐，主与我同在，我要歌唱哈利路亚，主与我同在，我快乐，主与我同在，我快乐，就在我里面，我要歌唱哈利路亚，主与我同在，耶稣在我心，耶稣在我心，我快乐，耶稣在我心，我快乐，耶稣在我心，我要歌唱哈利路亚，耶稣在我心，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常常喜乐，呵呵，要在特会中喜乐，特会过去要喜乐，呵呵，在家里要喜乐，呵呵，哈利路亚，赞美主，耶和华的喜悦就是我们的力量，赞美主，荣耀归给主，哈利路亚。好，请坐。哦，谢谢主。你看我们在圣灵里面呢，多么的自由，这就是圣经所说的罗马书第十四章第十七节，那里说神的国不在乎吃喝，乃在乎公义、平安还有圣灵中的喜乐，这就是神的国，就是信耶稣，就是被圣灵充满，就是活在灵里面， 赞美主。虽然我们都看完了启示录最后的两章哈，可是我觉得还有一点我必须要提的，就是那个圣灵的水流，我觉得还要稍微提一点。今年我们在美国的那个营地的特会，还有在达拉斯退休会，比较讲得多，比较清楚啊，也比较具体，而且圣灵带领哈，特别那19位从营地的特会来到达拉斯有一个几天的那个退休会哈，圣灵也做得比较具体，就是把我们带进那个圣灵水流的那个内容和实际的里面。那就是当然除了喜乐以外，大家热切的相爱，真的像一家人一样啊，可以说都除去了以前所有的那种假面具哈，那种客套啊都没有了，那就是非常真实的在圣灵的里面。讲到圣灵的时候啊，我觉得我需要提两点，就是让我们知道啊，那个圣灵的水流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哈，就是那个第一呢，主耶稣他介绍圣灵的时候，他是先用宝惠师这个名词来介绍这个宝惠师。他说我要差遣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宝惠师。可是你要注意他下面啊，他就解释这个宝惠师就是真理的圣灵。就是真理的圣灵。真理的圣灵应该是翻译作真实的圣灵，意思说他是又真又实在，是神的灵。这个我们对于那个真理的认识，不要把它解释说这是圣经的真理。我们常常提到圣经的真理，圣经的真理，这里所说的那个真理的圣灵，是特别讲到这个圣灵它是真实的，它不是一个理论，不是一个概念，它乃是一位很实在的一个位格，就好像耶稣他来到地上，他就是一个人的一个位格，神也是位格，不过是看不见的，是一个圣灵的位格，就是说很实在的。这个中文呢很难找到一个合适的名词哈，这个英文呢有一个字叫做 person 呢，这个你可以说这个人或者这一位都是在这个 person 的里面。那个而且男的也可以用 person， 女的也可以用 person。 person 呢也可以说是人格，他的位格，人格，就是在英文里面啦，很容易领受是一个非常具体的一位，不是一个抽象的啊。但是你要用中文呢，这个位格的话，大家还是有点模糊不清。所以圣灵它是一个很实在、很真实的一位。这一位就是我们称他是一位圣洁的神，住在我们里面的那一位啊，就好像有人呢对盖恩夫人说，你要不要在外面去寻找在你里面的那一位。那圣灵就是这样，这个真理的圣灵他是真实的一位。我不知道这样说哈是不是很清楚，就是我们对圣灵要有一个正确的认识，他就是那一位的神，或者我这么说比较好一点。所以耶稣讲到那个真理的圣灵呢， 他不但是说是圣灵，他特别重在他是一位真实的，那也就是约翰哈，使徒约翰呢，他讲到这个恩膏的时候呢，他就说这个恩膏是真的，不是假的，这就是耶稣所说的那个真理的圣灵。那这是第一点哈。所以当我们讲到圣灵的水流的时候呢，哈，它不是一个抽象的一个名词或者一个概念啊，一个思想，它是非常真实的，实实在在的，这一位是灵的神，他在运作，这个圣灵的水流就是这个意思。所以在营地的时候，我一再的说，我们所讲的这个圣灵的水流啊，不是一件事，不是一个概念，不是一个名词或者一个道理。我讲的这个圣灵的水流，就是讲一个人，就是耶稣这个人，这个复活的耶稣，不是在肉身里面的耶稣，乃是在圣灵里面的耶稣，清楚吧？我们说主在我们的里面呢，不是说他的肉身这个人在我们里面，乃是他在圣灵的位格里，这一位就在我们的里面，因为他是灵，神是灵。所以我们对这个圣灵的水流哈，对圣灵也有这样一个认识。而这个水流呢，可以说是圣灵的运动，圣灵的运行，是圣灵的作为啊，都包含在这个圣灵的水流的里面。圣灵的执事，圣灵的活动，圣灵的运作，都包含在这个圣灵的水流的里面。所以当我们说到那个圣灵的水流的时候，就是啊，我们是在圣灵的运作里面，是在圣灵的作为，圣灵的引导的里面，我们是在圣灵的他的运行或者他的行动，我们是在其中跟着他，这叫做圣灵的水流。那么只有在圣灵的水流里头，才能够有份于圣灵的作为。如果我们没有在这个圣灵的水流里面呢，我们就没有份于圣灵的作为，神要做的啊。那么另外还有一个意思，这个水流啊，它不是一点，它不是一点一滴，它是一个好像河流，圣经有用这个河流啊。那么我们也可以说好像海洋，如果范围更广一点更大一点呢，就是海洋啊。比如神说我的荣耀要充满遍地，像水充满洋海一般。所以那个圣灵的水流是无限的，无限的。譬如我们在这个台湾吧，哈，我们是在台湾的这个太平洋的这个西边，是吧？但是太平洋很大，哈哈，那我们台湾呢，只是在太平洋这个西边的一个小岛而已，但是我们却是在这个海洋，这个太平洋的海洋的里面，懂吗？可是我们必须要在这个水流，就是在这个海洋里面，而海洋里面所有的活动，神的荣耀如果要是充满这个海洋的话，我们必须在海洋的里面。圣灵的水流啊，无论在哪里，我们必须要在其中。如果我们要是被建造在这个圣城和新耶路撒冷的里面，就是说我们不能离开圣灵的水流，我们不能离开主。我早上读到那个使徒不是使徒，那个约翰福音第十五章哈第五节，耶稣讲说你们如果常在我里面，这个我当然是基督，可是具体的说呢，那是在圣灵的水流的里面，在这生命之灵的里面啊，你必须要连于我，然后你就可以多结果子，因为你们离了我什么都不能做。那个意思说， 如果我们在圣灵的水流里头，就我们个人来说，常常被圣灵充满，重新得力，灵命更新啊，我们所需要的一切都可以从神那里得到帮助啊，这从我们的角度来看。但是如果我们在圣灵的水流里面呢，圣灵所有的作为，所有的丰富啊，我们都会有份，或者说他都会让我们能够得着，只要我们这样的接受跟随，有这个度量，他就会能够来充满我们。那么再简单的来说的话呢，神的灵在哪里，我们都应该在哪里，圣灵的水流在哪里，我们应该是在圣灵的水流的里面。不是人，要记得哈，不是跟随人或者是团体，乃是跟随圣灵水流所在的那一班人，或者那一个团体，或者是那一个教会的里面。我们在如果缩小范围的话呢，是那一个小组的里面。如果你要是选择这个小组聚会的话，好，那这个必须你要看见，那你必须要有圣灵的同在，神的同在，也就是在圣灵的水流的里面。如果你在那里去呢，你不觉得有圣灵，没有遇到哈复活的耶稣，不能让你的灵命更新改变被建造，那个就不是圣灵的水流。那也就是说你不应该在那里，你在的是一个错的地方，不是神所要你。因为你要如果在神的旨意中，在这个被建造的这个圣城里面有份，你必须是在圣灵的水流里面。因为神造天地，它是神的灵在水面上运行。我说这个水流就是圣灵的运行，也可以圣灵的运作，圣灵的作为，圣灵的工作，圣灵的建造，都包含在所有圣灵的工作的里面，这就是圣灵的水流。所以我们如果要是选择小组聚会啊，或者是教会啊，你必须要以这个为准，不然的话你没有在神的建造里面。如果你没有在圣灵的水流里头，也可以说也就是没有在神的旨意当中。如果你没有在神的旨意当中遵行神的旨意的话呢，那主耶稣他不承认的，就像他对那一些奉他的名传道医病赶鬼的，他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就是他不承认不接受他们，对吧？所以我们要认清这个圣灵的水流，不管在哪里，不管它是什么样一个团体，只要是圣灵的水流在那里，那哪里有圣灵的水流，哪里就有生命，也有神的生命之道，也就是有神的话，那也有生命的改变。也就是说耶稣的度量，基督的度量在哪里呢，就会很明显，而且会越来越多。那是我们所应该在的地方，也可以说那才是好那个基督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那就是教会。另外还有一点很重要，那个好不好把那个经文呢，约翰福音16章13节打出来。13节啊，耶稣跟门徒们讲到那个圣灵的工作，或者圣灵的水流，他这个时候在这个13节之前啊，耶稣就讲到圣灵来，他叫人为罪为义，自己责备自己啊，为义是我到父那里去，然后为罪呢是因为这个世界受了审判，所以这一类的话哈，是讲到圣灵哈，最难明白的这一段就是这一个什么为义，因为我到父那里去了，很难解释。所以耶稣讲到那里，他就好像停下来了。他说：“他说我有好多的话要跟你们说， 那个十二节里头他就讲还有好多的，他说还有好些事情啊，我要告诉你们，但你们现在啊担当不了，那个担当就是说不能领会。正如我们今天对圣灵的那个领会啊都是很有限的，如果我们没有在灵里面对圣灵有更深的认识和经历的话，哦，我们讲到圣灵的时候还是很多人还是没有办法领会，觉得莫名其妙。所以主耶稣不讲了，然后十三节他就说好吧，你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他要引导你们明白。原文做进入，这个明白哈，原来的意思做进入一切的真理，因为他不是凭自己说的，乃是把他所听见的都说出来，并要将把将来的事情要告诉你们。耶稣就是好，现在我讲你们不明白啊，但是等是等到这个真理的圣灵来。这个真理的圣灵刚才我已经解释，是等到那一位真实的圣灵，神的灵，那位真实的圣灵他来了。他来做什么呢？你注意，他要引导你们明白。第一呢，他来哈，他也让我们明白，当我们读经的时候哈，他也让我们明白到底啊神在说什么。第二呢，他也引导我们进入，因为这个明白有另外一个意思啊，就是进入，就是他会把我们带进啊一切真实的里面。这个真理啊，记得哈，它是单数的，英文的翻译它是单数，它不是说许多的真理或者许多的真理和理论，它是说到一个真实，好像啊，譬如真假吧，啊，真假，真假，真是假的这个那个反面，哦。真假，这里的这个真理啊应该是翻作真，因为它是跟那个虚假那个假是相对的，英文比较容易分得出来 truth 或者是 falsehood， 好，很容易就分得出来。那中文呢就是只能够用真假这样来代表，所以这里所说的那个真理的圣灵，它是真的圣灵，它来了，他要使你们明白什么是真的，并且要带你们进入一切的真实的里面。当然圣经里面所说的都是真实，换句话说，我们要经历圣经里面所记载的都是实在的话呢，必须要有这位圣灵来引导我们，来带我们进入，因为他来就是要带我们进入，他好像一个引路的，好像或者说你们要到哪里去哈，旅游观光啊，他是导游，他是带领你到那个地方。真理的圣灵来呢，他是把我们带到啊一切的真的里面。这个真就是耶稣。所以主耶稣说我就是真理。他不是说我就是道理。OK。他就说我才是真的。我才是真实的，我是真神。我们有时候经历到啊神的时候，一些真实的时候，我们就会说哎呀，真的是这位神是又真又活的神，我们常常又真又活的，那个时候啊你就知道你是圣灵把你带到这个又真又活的神的里面，那是那个真理的圣灵所能够做的。换一句话说，如果我们没有领受圣灵，并且呢还要跟随圣灵的引导，因为圣灵来是领路的，他是引导我们的啊，我们不知道前面的路或者什么是真什么是假，但是如果我们跟随圣灵，被圣灵这样的充满的话，我们就知道什么是真的是假的，因为他来只是把我们带到真实的里面，也显明那个虚假的。所以呢圣灵的水流 啊，他因为是真实的灵，所以如果我们在这个圣灵的水流里的话呢，我们就会进入一切是真实的，就是耶稣的里面，耶稣所说的我就是真理。那么就做圣经的真理来说的话呢，我们如果在圣灵里面跟随他，他来启示，他来光照，他来引导的话呢，我们才知道圣经里面所说的都是实在的，都是真实的。在所以保罗一提到神的时候，他说人都是撒谎的，唯有神才是真实的。一讲到神的话的时候呢，就神的话是永远安定在天，天地可以废去，神的话不能够废去的，神的律法一点一花都不能够废去的。那我们怎么知道神的话是那么重要那么宝贵呢？难道就是那么真实一点都不会动摇吗？是真理的圣灵来才能够告诉我们，没有他我们不明白，没有圣灵我们没有办法进入，没有在圣灵的水流里面我们就没有被建造，我们的生命就不被改变。特别好，在这两三年以来啊，我在我们的教这个不是教会是网校里面啊，我看的是非常的清楚，越来越清楚，所有在这个圣灵水流里面的都在改变，有的改变得很快，有的改变得很慢。啊，我早上我有提到有一位弟兄，就是他在厕所里头啊，他就常常看报啊，搞那个电脑啊，搞这个 iPhone 啊，他会花几个小时。还有呢，他的生活很散漫，工作也没有效率。哦，那个屋子里面就是他的书房里就是乱七八糟，生活也没有规律啊。他是这么样的一个人，但是啊，他投入到这个圣灵的水流里面了、啊。他一旦认识这个圣灵的水了，他进入的时候呢，这个人他就变了，什么都有次序了，那个工作也有效率了，身体也好了。那我记得我看他的见证哦，他列举了他的改变呢，有20点，第一、第二、第三、第四，20点。我今天没有把那个他的见证带来哈，都变了。这就是圣灵的水流所带来的。用以西结47章啊，他是又说的很简单哈，他说这水哈，无论流到哪里，凡是滋生的动物都会活过来。但这里面所包含的意思啊，就是生命来了，新的生命来了哈，都改变。这就是那个圣灵水流的那个重要。好、哦，那有时候我们哈、啊，虽然不愿意多提这个 JMI 呀、啊、哈，有时候好像我们不得已哈、哦，因为圣灵的手链确实是在这个 JMI 的这个团体的里面，而且这不是一个什么很大规模的，这是少数一般，就是那么简简单单跟随圣灵。爱主被圣灵充满，跟随圣灵，然后圣灵的水流就借着他们呢，就流出去，就流出来。比如我们这个特会啊，我们这几年来十几年来在各地，在香港啊，在马来西亚，还有在日本呢，我们办这个特会，都是圣灵的水流。那今年来到台湾呢，在上一个礼拜的那个大而可畏的特会呢，也是这个圣灵的水流，也是圣灵的水流。这个流到多广，流到多远，我们不知道、哦。但是我知道一件事，只要我们在这个圣灵的水流里面呢、啊，我们就是不断的会被改变，就是一直都被建造在这个圣城西耶路撒里面，而且呢。好，我刚才读了那个22章哈，我说耶稣3次提到说我必快来，而且启示录开始的时候结束的时候啊，都说时候不多了，时候不多了，念这个书上又遵守的人有福了，因为时候不多了，要预备了。所以在这最后的 这一次的聚会里面呢，我可以说我最后给弟兄姐妹的话，就是说时候不多了，就快来了，我们不能够再浪费我们的年日，我们必须要脚踏实地的来跟随圣灵，来好好的学习神所给我们的那个生命的功课。我所谓学习跟生命的功课呢，就是啊，我们你和我这个老我必须要被神改变，必须要被神耶稣来钉在十字架上，将自己啊置于死地，然后耶稣才能活出来。这就是保罗所说的，身上常常带着耶稣的死，耶稣的生才能在我们的身上显明。哦，这个道理是很简单，但是也是很奥秘的。哦，那就是说，不死就不生，老我不死，新我耶稣基督就不会活出来。好像很简单，但是很深奥。慢慢的，我们要来，要去来体会，赞美主。那这两天好像主给我们的一些话哈，不过就是给我们等于说铺路，让我们能够有一条哈很明显的路可以这样走。可是呢，你必须要走上去，而且比较实际的能够得到造就帮助是在小组的里面。我在鼓励你们要加入一个小组，要成立一个小组，并且呢要有定期的小组的聚会。那个大型的几百人的教会比较人多的呢，但如果你们觉得有帮助应该可以继续去，可是你必须有一个小组，这样你的灵命才能够长进得快，才能够有真实的建造。否则的话，在一个人多的教会里面呢，不容易得到建造。大家都是客客气气的，都是带着一个面具。这样的教会我不鼓励你参加，枉费你的年日。你要很实在的，因为圣灵就是很真实的，你要有很实在的这样的脚踏实地的，这样就学神所给我们那个生命的功课。那我们下面呢还有一点时间可以给弟兄或者是姐妹啊，对这两天的信息有一点回应，或者呢还有什么不清楚的问题需要进一步的来说明来解答的，我们可以利用这个下面的这个时间。你有得着的或者你更清楚了哪一点，都可以很简单的跟我们弟兄姐妹有一些分享。下面呢还有差不多一个多小时的时间，看没住，这是最后一个机会。好，你们要说话的给他一个麦克，给他一个麦克，你们到前面来。
感谢主，在这三天我觉得得着很多。然后本来我们教会是24号到26号在高雄有一个幸福小组研习会，那因为我有两个孩子，我没有办法带孩子去，然后我就觉得很落寞，然后我就跟神祷告说，主啊，我真的灵里很缺乏，我很需要你，但是我一直在追求你，我追求不到你，我很渴慕你。然后我姐姐就传了这个特会的讯息给我，然后并且还跟我说可以带小孩子来。然后我有一个一岁九个月的孩子，其实是他这边是三岁到十二岁嘛，然后我就觉得主啊，那个三岁到十二岁，然后我有一个一岁九个月的孩子， 如果他没有办法来，我就没有办法来。所以主啊，求你为我预备。然后我就在祷告，然后我也跟我女儿，因为我女儿也很，她是想要跟我四姐的儿子一起玩，所以她也很渴慕来，她不知道来这里干嘛，但是她就是很想跟她在一起。我说，那我们跪着，你跪着跟上帝祷告，上帝喜欢你祷告，如果那个教会愿意接纳弟弟，我们三个人就可以一起去了。然后他就真的跪下来祷告，然后我就跟主说，真的我们很渴慕。然后后来我四姐又跟这个大会的同工联络，后来同工他们经过去讨论，他们就说 OK 可以。哦，我就觉得哈利路亚，感谢主。然后我第一天来的时候进到会场，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就一直哭，不知道为什么。我觉得神知道我真的是很枯竭了，我真的是没有办法再走下去了，对。然后我就觉得在这三天真的非常给我很大的激励，尤其是我觉得周牧师讲的一句话，他说不听神圣言，吃苦到永远。哦，我就觉得这一句话真的很扎我的心耶，真的是。我就觉得说从我有两个孩子之后，我就一直没有办法安静，也没有办法灵修，就没有灵修生活。虽然每个礼拜都会去主日做基督徒，做着基督徒，对，然后也有很多教会的服事，但是我觉得就是我没有被神充满，然后我又要去服事人，然后我就觉得说我真的是走不下去。然后我就像刚刚周牧师讲的，我在教会有一个瓶颈，我觉得说这是我要的教会吗？我没有被建造到，然后我不断的要付出，然后我就觉得说一直靠人的力量去做，就觉得真的好累。然后尤其是这今天那个周牧师在讲启示录的时候，我就觉得哇，真的是突然好像灵里的眼睛亮了起来。以前一看到启示录就不想看了，就觉得说这在讲什么，跟我有什么关系，什么脚什么，我就觉得说这跟我有什么关系，然后我都看不懂。然后觉得说今天真的是21章22章我就拼命抄笔记。我姐姐说你抄得密密麻麻，你看得懂吗？我说我回去再整理啦。然后我就觉得说真的是灵里很被挑望，很被激励，然后好像有一种，其实刚刚神就一直激动我做见证，我就讲说主啊，我为什么要去做见证？我说如果你真的是要让我做见证，你就让我坐立难安。然后我就真的坐立难安，所以我就上来跟弟兄姐妹分享一下。谢谢。
感谢。那个我打一个岔哈，你们做见证的人哈，不需要讲你怎么来的，坐什么车，什么什么那些，跟聚会没有关系。你要讲你在聚会里面得到什么，好，聚会之外的不要再讲，好好。
周牧师说可以问问题是吗？
可以。
我是有个很实际的问题，就是比如说昨天晚上我们是带着非常喜乐的，然后离开这个聚会，然后我会发现我回到酒店，然后我的先生和女儿在酒店嘛，我回到酒店以后看到我的先生，然后我先生就会开始跟我讲说他感觉特别的孤独寂寞，然后很混乱，然后觉得活着没什么意思。然后我觉得我本来是被喜乐充满的，然后回去，可是那个时候当然昨天有得着嘛，然后我就想说我不要轻易说话，我先听。可是我心里面就是很乱，面对我先生的时候，然后我就想先不要慌开口，我就一直安静，我说除非神让我讲什么我才讲。昨天一晚上我一直没讲话，可是我小孩还小，才4岁。那我先生跟我讲那些，他觉得活着没什么意思呀，想要玩啊，觉得很混乱啊。我的孩子也在听，可是我知识的层面，我会认为说这些话是不应该让小孩子听到，他可以单独跟我讲。 然后我就也没有跟我先生用话语讲，我就发个简讯跟先生说，我说以后请你写下来，不要在孩子面前说没有，活着没有什么意思，迷茫混乱之类的。然后他就回个握手，他就说那好，我不说了啊，不说了不说了。然后我也安静，我就想我就开始要准备洗漱，就是反正就不说话嘛，我也就不说话，因为我里头也祷告也没有什么我可以做的，因为我也不知道我能够做什么。然后我的问题其实就是很实际，就是来特会，比如说包括我每个星期我们会有安静等候，其实每次好像安静在神面前的时候就是很满足的回去。可是为什么我一回到家里面对我的先生，包括今天中午吃饭的时候我们一起吃饭，我会发现说，你说我安静，我会发现我的里头或者说我的血气里头，我会感觉到我有一种很强烈的愤怒，包括我孩子哭啊，或者我先生怎么样，为什么我在那种环境之下，我就觉得我必须要逃开，我就是要逃开，我就是在我自己这种环境里头的时候，我就觉得就好像有个井喷，就是有个东西会把我冲开的那种，就是很难好像又要面对丈夫和孩子的情况下，我又可以让我自己的里面很好像寻见神跟神连上。
你的问题是什么？
我的问题、就是、
你直接问你的问题。
对，我其实我就不明白为什么我是这个样子。其实我就是觉得这是一个很实际的状况，比如待会儿回去我也要面对家人嘛，我就不知道我该怎么办。
他的问题
我帮他讲一下哈，他的问题就是牧师，他的问题就是他在这里圣灵充满他，他觉得很喜乐很有能力，可是等到他回到家面对家里的问题，就是先生的沮丧，先生的一些比较负面的言辞，还有孩子的问题，让他就又低落下，又下沉了。是这样吧？
就是。
OK。
Yeah.
啊，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状况？
yeah. 那个，我们问题，我们被圣灵充满只是一个开始。啊，圣灵第一次充满我们，并不是说解决我们所有的问题了。我们不要这样想，圣经也没有这样说。那是你只是一个经历的开始，并不表示你回家什么都先生也好了，孩子也听话了，说这是你的理想。对呀、yeah, 所以要慢慢来，就是你被圣灵充满以后，这个时候你就要就是开始学怎么样祷告，怎么样跟随圣灵啊、哦、那学的就是说啊、哦、主啊，我没有办法，我的先生是这样，我的孩子又是这样，主啊你来帮助我。这是你开始学，开始学就是你的灵命开始长进，也可以说你就是开始被建造。好、哦、那么有多久呢？你一生一世都要学，一直学到你离开世界的时候。我那天讲到我的师母现在已经90岁了，她已经生了7个孩子，有17个孙儿孙女，他还在学。好，不要有一个想法，你就是很理想主义，我一被圣灵充满什么问题都解决了，没有。慢慢的就会看到主能够帮助你。还有如果问问题的话，你就不要到前面来，就站在那里，你直接问一个问题，不要再讲一些跟你问题没有关系的话，好不好？直接的就提出来问。
周牧师，特会讲到成立小组，那如果两三个人成立小组，是不是也算是一个小的教会呢？问完了，谢谢。
两三个人的小组啊，是教会的一部分。两三百个人的聚会或者教会也是教会的一部分。我已经一再地说，教会、哦、是基督的身体，它是宇宙性的。那你所有重生得救的人都是教会里面的一部分，所以我们不要以为 两三个人小组就不是教会啊，只有一定要要一百两百人，并且要有一个牧师才是教会，这个不是圣经里所说的，这是人的传统的观念。所以两三个人是教会的一部分。你要问那个你怎么可以证明呢？因为耶稣说得很清楚，无论在哪里哈，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我就在你们中间。因为是教会的一部分，所以主就在我们中间。
牧师好。
弟兄姐妹平安。这也是我原来只想在我的小组分享我的经历，但是圣灵感动我要来分享。我是今年一月初开始上 JMI 的网校，然后我也很幸运的去了纽约的营会，还有赖牧师到我们小组的教导，这是我第三次这个在六月到七月之间的一些这个冲刺。那我的环境、我的个性、我的教会跟我的背景让我有困难这样子，哈哈哈，或者其他的，甚至是领受圣灵。但是我非常想要分享的就是在昨天下午，我不知道为什么，我觉得我开了，就是开了。那种感受呢，就是我没有经历过的。那我也很羡慕很多弟兄姐妹可以有那种感受。那今天下午我坐在那边的时候，我就是觉得我非常非常的开心。常常有姐妹说，哎呀，心里好开心哦，或者说周牧师讲什么，谁说什么，觉得非常开心。我可想跟大家分享，就是很多事情真的需要时间。但是神很信实，他一定会做的。说不定你的经历跟我不一定一样，但是我知道我会越来越可以把我自己打开。因为我也看到周围很多人，因为我们都是在这个环境长大的，真的有这个困难，但是一定不要放弃。谢谢大家。
好极了。
我请教一下钟牧师哈，因为你说要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但是就是说我们小组有在教医治哈，就是要我们把过去所受的伤害，然后那个事件写下来，自己反应写下来，然后我甚至为过去一直祷告，可是我不知道这个跟你的教导有没有冲突。对，我想了解一下这些真理，到底是要我们要去为过去祷告，或者是我们不要，只要等候神就好了。谢谢。
稍微重复一下，如果我讲错的话，你再跟我讲哈。就是姐妹提问问题，她过去参加那个内在医治的聚会，然后要把自己的问题写下来，然后过去发生什么问题写下来，然后呢要每天祷告，然后这个不知道跟牧师现在所教导的内在生活有没有冲突，因为他觉得他是只要这样等候神呢，还是要怎么做？牧师有说忘记背后，这个是圣经的话，不是牧师的话，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
阿们阿们。
哎呀，怎样忘记？
对啊，我相信医治的是神不是人，在这个所谓内在医治，做内在医治的人哈，有相当的部分呢有人的因素参加在里面，也有这个所谓的心理学的人所了解的心理的学的这个成分参加在里面。哦，如果是神医治的话呢，你就会好啊，你不需要多次的，对吧？那还有
要你天天祷告啊，是吧？你也难免也有人的一些做法在里面。那安静等候神呢，我已经说了很多了哈，就是神在医治我们的时候，也就是神照着我们的需要，不管是需要医治，缺少忍耐，缺少爱心，缺少能力，就在安静等候神的时候，神就会赐给我们。但是呢，是需要时间的。我们人都是很求快，什么都要马上，好像为一个病人祷告，要马上就要看到这个病得医治。神不是这样做的，不是照我们的意思，他是照他自己的意思。所以我相信基本上是医治我们的是神，人只是为我们祷告，或者呢给我们有一点帮助，只在心态上有一点调整，这个是有的。我们基本上还是要相信神。这边有没有另外一个麦克？
我要分享就是我8月4号一定要搬家。那原来就是有一个姐妹说要奉献给我，可是我那时候没有听到神的声音，但是在昨天我的心里面就很像那个海浪，然后周牧师就讲了一句话，他说耶稣在船上，然后我突然间我就说耶稣，如果是你在我的船上，我的浪要止住，然后我就觉得突然间就是那个浪止住了。那后来这个姐妹突然间就把我完全封锁，就没有奉献，但是我却在今天早上我听到神读经的时候透过话语跟我说，他说他必然兴起怜悯我，就是说神等候施要施恩给我们，然后他必然就是
施恩给我们，
是那个以赛亚书30章的一个经节。那我就觉得说即使环境都没有改变，但是我一直在等神的话，然后我等到了，即使外面都没有，但是我里面有个极大平安。
Amen.
我觉得这是我一直在等候神里面想要得着的，不是外面的，而是真正神给我的那一份。对，谢谢牧师。
阿们，感谢主。这是等候神许多或者说无穷好处之一。你如果遇到什么事情啊，心里面如果是紧张啊害怕，你就来等候神，神就会让你平息下来。虽然环境没有改变啊，你里面呢已经平息下来了。你如果继续相信神，在外面的环境也会有改变。
牧师请问一下，就是说当我们在等候神的时候，我们会听到，比如说我们在寻求神的时候会听到神跟我们说话。那假设说像那位姐妹或是自己有时候说我要做一个决定的时候，那比如说我觉得神已经告诉我可以，或者是要我去到哪里去，那但是有时候我们往往会说我们知道在教会的教导说你要有印证，可能要有三个或两个或三个印证，有人告诉你，或者是你要再看到什么，然后你才觉得说那个才是那个才是就是神要你去做的。那不知道牧师的意就说是不是也是这样子要教导我们说要等到印证有两三个之后才能去行这样子。
我们要明白神在我们个人身上的旨意，要我们做一件事情或者要我们做一个决定呢，通常要注意三件事情。第一呢，就是你要有神的话，或者你听到圣灵的声音。如果是圣经的话更好更清楚，你觉得是神对你说的。第二呢，就是你心里面一直有这个感动要你去做，或者相反的不要你去做。所谓不要的话，就是让你觉得不平安，你想到这一件事要去做，你心里面就不安，那就什么都不要做。对呀、啊。 那另外呢，就是要求印证，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要求印证呢，就是求神做一件在人看为不可能的事情，在人看为是很稀奇的事情。哦，那个，比如你要搬家，或者换一个环境，这是比较很重大的一个决定啊，你就不要很快的去决定，就是要很清楚有什么话，有圣灵的感动，然后求环境的印证。圣经里面哈、最好的那个例子啊，就是基甸，十世纪里面呢所记载的那个基甸，神要他去打以色列的仇敌的时候，他有听到神的声音，可是呢他不能确定这是不是神的声音，所以他就求印证，而且他所用的方法呢实在是人做不到的，就是他把一堆的羊毛哈、放在外面，夜里面会有露水嘛，哦，他就求神啊，就是说你哦，就地上有露水，但是你让这个羊毛是干的，我就知道这是你跟我说的话，你要印证。所以他这样做了。那么第二天早上他去看的时候，这个羊毛确实是干的，地上都是露水，哦，但是呢他要确定是神要他去打仇敌，这个是去打仗，是一个很重大的事。所以他就求神呢再做一点人口不可能的，就是说今天晚上我把羊毛放在外面哈，你这个露水呀、只是单单的落在羊毛的上面，地面都是干的。所以第二天他去看，果然也是就像他就是确信说两次了。圣经里面的原则就是两三个人就是一个见证，是一个印证，所以他就说这是神跟我说，他就去，结果他打了胜仗。那如果你有哈属灵的同伴，如果在一起祷告的两三个同伴，或者有属灵的长者，他们是敬畏神的，也是跟随圣灵的，哦，他们比较明白神的旨意引导，哦，如果有这样的人，应该请他们一起祷告，跟他们去分享你所领受的，哦，你们有没有什么什么不同的感觉。如果他们是跟随圣灵的，是吧，他们灵里面呢都会感觉说对的，阿们，你该去，这也是一个印证，也是一种印证。所以有环境的印证，有属灵同伴或者属灵长者的印证，有了这两方面，你就可以确定说这就是神要你去做的。
牧师啊，我有一个问题哈，就是我们教会经常会教导我们就是先知性的行动，比如说我们最近在读那个约书亚记，就是过约旦河，然后我们传道可能会叫我们把我们生命当比如说婚姻的约旦河或者是财务的约旦河交在神的手上，然后就会叫我们用一个行动就是走出去啊，或者是怎么样来代表这个我想请教牧师的是，这在属灵的层面上有什么意义吗？
我没有听清楚他的问题。美玲，你帮我解释一下他。
您没有注意听到。就是说教会的牧者在讲到那个约书亚过约旦河，是凭着信心踏进去。
对。
那现在就是传道人告诉他们说，你的婚姻也要这样的信心，你的经济也要这样，还有呢？
比如说拿起属灵的宝剑要砍断什么，然后他就会叫我们做一个动作砍断这样子。我要表达的意思是说，做这个动作在属灵的层面上面有真的就是会有那个得胜啊或者是什么样的作用。
就是有一些先知性的行动，比如说 这个属灵的剑就砍下去，什么事都可以成功。这样子到底在属灵上有什么意义？
还是要有印证，我觉得印证很重要。哎，不是牧师说了就算数。那个，还有我们一定要要了解哈，每一个牧师都不一样，每一个牧师领受的也不一样，他们属灵的程度也不一样，所以不能够哈以一个牧师所讲的为准，那是要以圣经的话为准。而圣经的话呢，不是一句或者一件事哦，约书亚他凭着信心过约旦河就塌下去哈，然后你就用这一句话来决定你的行动，这是很危险的。就好像以前呢，听说韩国的教会哈，有的人就是比如彼得，他在海面上啊，他要走，他可以走哦，那个，那么他们就有人真的是从海面上去走啊，所以就沉下去这样子啊，不是这样应用圣经，而是印证啊，也是一个保证，一个安全。环境的印证，属灵同伴、属灵长者的印证，即使这个牧师哈他讲的是对的，你还是要去啊求另外一两位牧师，最好是年长的、有经验的、敬畏神的，多半他们不会随便说话的呀。你有的时候哦，我们还有跟随圣灵哈。就是不要忘记神他给我们的这个天然的智慧，这个理性哈，并没有叫我们否定我们的理性，要记得是神给我们造的，他是要我们来用我们的理性啊来理解他，来认识他，不是叫我们去好像做我们认为对的、我们喜欢的，那就是说必须要照着神的旨意。普通的比如看医生吧哈，那你有一个问题，一个医生说你要开刀，那我想我们普通的常识告诉我们呢，我们不会就听一个医生说开刀就开刀啊，你可以还是要再请教另外一个医生或者是第三个医生。这个就是神给我们的这个理性的智慧要用的地方。但是如果我们要是用我们的理性啊来反对神、否认神的存在，那当然是错误的，那是错用我们的理性。所以要记得跟随圣灵啊，神没有让我们就是好像完全否定啊他所给我们的理性。那另外我要提的呢哈，就是我们在成长的过程当中有好多我们需要学习的，这个生命的成长是需要时间，需要有良好的环境，也需要有正确的教导，圣经的教导，所以需要时间，也要忍耐，不要求说我一被圣灵充满我什么都懂了，什么问题都解决了哈，没有这样的事情。生命是需要时间、需要成长的。哈利路亚。等候神我实在觉得哈好处太多。我领受的最大的好处就是哦，好多事情我都不明白的，神都教导我。但是呢需要时间，慢慢的他就让我能够明白。
请问周牧师哈，在哥罗西书三章那里有讲到说要让基督的平安在你们的心里做主哈。那么所以有牧者他认为说，我们心中如果有平安的话就可以，就是说这个平安来决定我们要做什么。所以我们真的是需要一定要有神的话，然后
对，就是说那个平安单单心里的平安能不能成为我们的引导，
这个基督让基督的平安在我们心里做王。哥林西书第一章好第二十第第三章十五节好像是哈，基督让基督的平安在我们心里做王哈。简单的说来就是，当你心里面惧怕的时候、忧虑的时候、紧张的时候啊，你就要想到基督在你的里面，这是很重要。因为你如果是相信基督是掌管万有的，你一想到哈、啊，主在你里面，主也在宝座上，也在你里面了哈、啊，那个时候很自然的，你那个忧虑啊和惧怕哈、啊，它就会没有了。这个就是让基督在我们心里作王最普通的一个解释。我再说许多圣经的话哈、啊，我们从相信开始，而且呢在时间里用自己的生命去体会，不是立刻就都明白的，不是马上都经历到的，所以你还是要给自己有空间有时间来成长。
刚刚那个姐妹的问题是说，可不可以单单只因为心里有平安就成为一个凭据去做事情这样子？
这是很重要的一个凭据哈，但是我刚才说过了，你要是很清楚是不是神对你说的，神要你去做到哈。我刚才提到三件事情，那个平安可以说其中的一件，但是不要单单凭这一件，因为有时候我们的感觉会有错误的啊，尤其是你喜欢做的啊，但你想到你要去做，哎，觉得蛮平安的，你就去做。不是，环境的印证很重要，还有属灵长者和属灵同伴在一起的祷告的印证也是很重要啊，要有神的话。我想刚才我已经讲得很清楚了啊。
牧师好，我想请问牧师的是有关于当灭之物的定义，因为我曾经看过一本书，是有一个牧师写的，他是引用神的话，是《生命记》第五章第八节，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也不可做什么形象，仿佛上天下地和地底下水中的百物。所以这位牧师因为他引用这一句神的话，他就说很多的卡通人物，比如说 Mickey Mouse、 Hello Kitty、 叮当猫都不可以用也不可以买。那我自己教会的牧师是不承认这样子的看法啦。可是
不承认什么样的看法？最后一句话
就是 Hello Kitty、 Mickey Mouse 的这些物品可不可以买可不可以用？
Mickey Mouse 不可以
米老鼠就是叮当猫，这些卡通人物可不可以的物品，比如说包包啊，比如说衣服啊，那些卡通人物的图案可不可以买可不可以用？因为这个不同的牧师有不同的见解跟看法，所以我特别提出来请问周牧师，谢谢。
要我的建议就是啊，还是要多读圣经。那么还有引用圣经的时候哈，不要单单用一个地方，就是断章取义，就取那个一点，这是很危险的。你必须要看圣经其他的部分怎么说，全部怎么说。那么还有在引用圣经的时候呢，好，如果你人没有在灵里，如果这个人不属灵，你要来应用圣经的时候呢，就是当作律法了，叫人来守律法啊，这都不对的，这不是神要我们引用圣经的地方。但是呢，圣经有一些很明显的地方，很明显的，比如做儿女的要孝敬父母，这个不需要解释，儿女呢就是要去孝敬听父母的话，那丈夫呢要爱妻子， 这个你不要再做别的解释，这个很清楚。要不然你就离婚，就闹离婚。有一些就是比较不是那么很清楚，但是你也不知道是不是神的旨意，在这种情况之下呢，你就啊需要留心那个圣灵在里面有没有感动，也可以求神给你有一句话，最好呢是圣经的话，然后呢你在求神在环境中来印证。比如有一个很普通的哈，你要去一个地方，但是你不知道是不是有谁要你去，是吧？那你觉得很平安要去，可是你还不清楚，要求神印证。我想也可以这样求，比如说主啊，现在外面下雨啊，你如果要我去，你求你让雨停下来，也可以这样。哦，或者呢，你要去一个地方，主啊，你在环境上来印证，这样。哎，结果下大雨了，或者台风来了，哦，或者是什么，你要坐飞机啊，飞机改期了，是。所以这些都要留意，都有神的管理在其中。有时候，哦，甚至于神呢要保守我们的生命的危险。你如果这样的谨慎留心啊，就不容易出错。
Hello。啊，昨天啊，牧师教导我们是我们的主耶稣是啊平静风浪的主啊。昨天啊，傍晚聚会我回去了旅店，我说到我丈夫从马来西亚打个电话来，家里了发生了一些事情。那么在当场的时候，我都很想飞回去了，马上订飞机，我都要想飞回去了。可是因为有牧师的教导，我就平静下来，平静下来，想相信神的话语。那么我就在我跟我丈夫讲，你 settle 这个事情，你要打电话给这个人来 settle 这个事情。那么在之中，我们有电话的联络。那么我就6:30各自，我就带我的会有一些老姐妹来到我们的教会，因为我相信我一个平静的心来到等候神啊，出席7:00的机会，因为我知道我相信耶稣就是 the answer to all my question, all my problem,
你的答案，
一切问题的答案，我相信。所以我们感谢主啊，我的团队连我的牧师也不知道一些事情发生在我身上，因为我知道耶稣可以帮我解决我的问题，所以当晚上回去的时候，一切问题都解决了，所以荣耀归给耶稣。
阿们。
请问周牧师，刚在最后有一段话说，圣灵的水流的有一个含义，就是基督在圣灵里的位格，我不知道有没有听错。
基督在圣灵里什么
的位格？刚刚周牧师最后就是最后一段话里面说，还有一些话觉得很重要，就要再跟我们讲的时候，我不晓得有没有听得准确，说圣灵的水流有一个意思，就是基督在圣灵里的位格，是这样子吗？还是说是基督在借着圣灵所彰显出来的位格吗？我不晓得有没有听说，因为这个。我是觉得很重要的这件事，很对我很重要，可是我不晓得有没有听错周牧师的意思。
哦，我刚才齁，哦，我讲到我大概没有讲这样的话齁，哦，我想我刚才讲到那个圣灵是一位，就是神的灵。所以当我们讲到圣灵的水流的时候呢，就是讲到这一位是灵的神，是他的运作，他的运行，他的作为啊，这是我这样讲。那要讲到圣灵啊，他是一个位格的，我要表达的就是他就是神， 他就是这一位的神，这个都没有问题。比如父、子、圣灵啊，一般说他是三位一体，也没有问题哦。那么你说他是一位神也可以，三位一体，他是父子圣灵啊，也可以。但是就是他有他的位格，就是说他是一个 person， 他不是一个抽象的我们的想象，是吧？我所谓的这个位格呢，就是神是很实在的。那么神的他的本性，他的内容啊，内在的美德是体现在耶稣肉身活在地上的时候，是体现在耶稣的身上，这个清楚吗？那么我想你简单的就是说啊，神他是真的，他就是这一位真的神，他就是圣灵，他也住在我们的里面，我想就比较简单。所以我也讲过哈，我说啊，我们呢对神的这个对神的事情哈，越简单越好，你明白你就是明白，你不懂就说不懂，有一天你都会明白的。因为我们哈，这个人呢太渺小，呵呵呵，我们要想来分析这一位神是什么样的神呢，那就如同啊那个蚂蚁要来了解我们人类一样，就是几乎不可能。不要弄得太复杂，对吧？越简单越好，你就是相信神他就是一位，但是他也是父，也是耶稣神的儿子，也是圣灵，就好了呀。你如果再多分析的话呢，你就是越分析越糊涂，什么位格啊，什么三位啊，什么一位啊，什么到底是三位，到底是一位，什么是位格，你都不知不觉的就落在自己的这一个分析的里面呢，这个理性里面。好，还有我们对神的认识哈，单单靠理性啊，那是不够的。必须要有圣灵的启示，圣灵的开启，而且我们的理性啊，按照圣经的说法呢，必须要更新而变化。保罗说啊，让你们的心意更新而变化。而我们这个人被神的改变呢，基本上是观念的改变，然后是性情的改变，这都是圣灵的工作，这样。但是我们必须要承认哈，我们这个有限的人，有限的这个智慧，人的智慧，要想来理解神的事情呢，不可能的。即使圣灵帮助我们，我们都还是很有限。这一点我们必须要承认。好，连保罗他都这么说嘛。他有那么大的启示啊，但是他还是说我们现在所知道的有限，等到那个完全的主来的时候我们就清楚了。好，刚才是不是那一个姐妹、啊、
我可以那个我刚那句话我有抄下来，我可以念周牧师的讲的，他那句话是可能你前后有那个，他是说主在我们里面，不是肉身的耶稣，是在圣灵里的耶稣，他周牧师讲的是这样，我抄下来的。 对， 对，跟那个位格是在前面讲的，你把两句混在一起，我是回答刚才那位了、啊、不是现在是我的问题了，不是、啊、我说我刚才是回答，就是周牧师讲的话我有抄下来，我刚才回答刚才那位弟兄、
哎、哼，
对，现在讲完了，我现在要问我的问题。对，我觉得有人说就是神的同在就不要靠感觉，可是我觉得是神的同在是有感觉的，是有一个东西在里面，这是我的第一个问题，正确不正确，就是我觉得神的同在真的是有一个同在在里面，我可以感觉到，然后失去的时候我也感觉到，然后进进出的时候我也感觉到，这样子到底对还不对，那个我就是有感觉，那
我失去的时候我也有感觉，这有没有问题？这是第一个。那还有第二个问题，圣经上有一个王，那他决定错误了。那圣经上说那个时候就是好像就耶和华因为好像要试验他，没有跟他同在。我觉得那这样子很可怕，因为这样子真的随时都会失败。我就说如果有什么问题，我觉得真的如果没有那个同在，尤其那个同在的平安其实也是会很清楚了。那我觉得如果这样的话，我们太容易失败了，然后真的太可怕了这样子。所以怎么办？
第二个问题我没有听清楚，对啊，第一个问题我很清楚哈，让我先回答你第一个问题啊，我先回答你第一个问题，就是说神与我们同在的时候我们会有感觉啊，我们会有感觉的啊，这个我要回答你呀。但是神与我们同在不是以我们的感觉为准，乃是以神的话为准。神如果说我与你同在，就是与我们同在，我们有没有感觉他都与我们同在。那么你说有没有感觉呢？会有感觉的。我的意思就是说，我们不能以我们的感觉来取代神的话，懂我的意思吗？神说我与你同在，是吧？你亲近我，我就亲近你，这是圣经的话，对不对？雅各书第四章，是吧？你亲近我，我就必亲近你。
可是
啊，那么你来亲近神的时候啊，你有没有感觉？你都要相信神的亲近你，与你同在。你不能够把你的感觉拿来把否定神的话，这是我的这个。有没有感觉？会有感觉，但是不要以你感觉为准。好像我没感觉神与我同在，神就没有与我同在；我感觉神与我同在，神就与我同在。那变成说，你把圣经的话完全放在一边咯，圣经的话说，我与你同在，呵呵，我永远与你同在，呵呵。好，第二个问题我没有听清楚。
我了解，但是我在想，我那个感觉是不是一直因为等候神要有的时候要等很久，那个才有那个感觉。我的意思不是要靠感觉，就是说我怀疑，或者说我不知道怎么说，是不是我那个感觉是因为我自己心警醒了的那个感觉，还是就是有时候要等很久，就是说整个我要怎么说啊，就是有感觉啊。好，我也知道就是要相信，但是有的时候等很久还是没那个感觉，当然我还是相信，那就继续等下去。那我觉得第二个问题是说，圣经上有哪，就是那个王，我忘记了是哪一个，就是神要，就是说因为神那个时候要试验他，就没有与他同在，所以他就选择了是哪一个王，我忘记了，是西西家吧，对，然后他就选择，他就失败了。那个圣经上讲说，因为神就是那个时候没有与他同在，我觉得这样子不是很可怕吗？不是扫罗王，不是扫罗王，是有一个王，就是神要试验他，所以那神就那个时候没有与他同在，所以他就失败了，那个选择就失败了。哎，不是但以理，我忘记哪个王。当时旧约，对，所以我在想说，应该是西西家吧，应该是西西家了，对，所以其实等候神，我觉得，尤其在做一些比较重大决定的时候，我觉得好难哦，有时候自己觉得就说已经觉得那神的旨意了，自己也愿意完全，然后有环境印证，有神的话，那走一圈过来，觉得不晓得。就是经过很多的困难，觉得好像自己选错了，所以我觉得等候神真的有点难，尤其是碰到事情的时候。好了，就这样。
好，慢慢的啊，慢慢的以后 对神就是慢慢你要经历，不是一下子就经历到的。还有对神的事情哈，不是立刻什么都明白的，你是这个灵命成长的过程当中，你要知道一定会有一些你不明白的，因为你还没有到那个程度，所以很自然就会，你到了那个程度啊，你就会明白了。比如你觉得等候神那好难哦，有时候那这些真的有等候神经历的人哈，他觉得不难，那是因为你还没有走到那个地步。我们这个灵命成长，我再说是需要时间的。这个灵程呐，每一个人所达到的那个灵程不一样，这样。但是不要着急。刚才啊，姐妹上来做见证说，要有时间，不要放弃，说一定会好的。好，好，赞美主。
牧师，轮到我了。就是我有个问题，就是几年前呢，我搬到一个新家嘛，那个地方我就人生地不熟，然后我买了一个新的房子，然后就有弟兄姐妹跟我说要找那个牧师师母来帮我做属灵遮盖的祷告，为这个房子。但是我跟那个牧师师母又不熟，因为我刚搬到一个新的地方，那我就在想，耶稣不应该是我的属灵遮盖吗？那后来他们又说，那你要找小组长做你的属灵遮盖，真的是这样子吗？
美玲，你听久了吗？帮我听，美玲。
他的问题是，他搬了一个搬到一个新的地方，搬家了。然后呢，弟兄姐妹告诉他说，你搬了这个新的房子，你需要有属灵的遮盖，要请牧师来为你祷告。可是他不认识那个牧师。接着弟兄姐妹又说，那你要请你的小组长为你做属灵的遮盖。搬房子的事，
他说那个耶稣已经是他的属灵遮盖了，他还需要找属灵遮盖吗？
需要，需要。每一个基督徒，不管你有没有搬房子，你都需要属灵的遮盖。不是说你搬了房子才需要属灵的遮盖，这是你知道吗？有很多圣经说哈，有很多为师傅的。就是喜欢做师父，喜欢教导别人，这样。那么他领受的也不知道对和不对，他就拿来去教导别人。没有，你就是很简单，你要好好读圣经，这是很重要。还有呢，你要祷告的同伴在一起。如果没有属你的长辈呢，祷告的同伴在一起的，也是你的一种遮盖，对吧？有什么事跟他们一起这样。要沟通，一起祷告，他们灵里面，因为你要知道哈，我们都是同被一灵所感，就是众人呢、啊，我们跟随的圣灵，他给我们的感动啊，应该是都有呀，可以求的这样的一个印证，但是要两三个人，好，好啊，我们时间差不多了哈，
牧师可以再请教一个问题吗？
最后一个问题好不好？
牧师最近刚好碰到要那个选择新的教会，是神的感动。啊、然后，我请那个属灵同伴帮我那个祷告的结果，他是一家比较那个保守的。然后我去那边参加一次主日的时候，我觉得就是神的宝座就设立在那里。然后聚会过程中有领受到医治、释放，还有启示，但是圣灵的同在。就是很微弱这样子，没有那么活泼。然后我第二家是我祷告的时候，神跟我说你去一个有活水有貌的地方，那我就照自己解释，就去找那个有活水的教会，名字叫活水教会。那我去那里的时候，我就觉得哇，那个圣灵真的是很活泼在那，可是没有神宝座设立在那里，所以我有点不知所从。
我没有听清楚，
不像我们聚会，我第一天来就是这两天这三天嘛哈，就这里就是有宝座又有圣灵的同在，我就知道该。牧师，请问选择教会的时候应该选择是有神宝座同在，有医治释放，可是圣灵的那个运行比较微弱的教会，还是要选择那个圣灵同在很活泼，可是又没有感受到神宝座同在的教会？ 谢。
对呀、啊，那个选择教会最普通的哈，最普通的就是你进到那里，是不是感觉到神在那里？这是第一个。第二呢，这个教会牧师所讲的是不是都是圣经的话？第三，你讲的，你听到的时候，你是灵里面是不是很得饱足，很得供应？再就是呢，你如果继续去一段时候啊，你看看你的生命有没有改变？再有一个凭据的话呢，就是你去到这个教会以后啊，你跟神的关系是不是越来越好，越来越亲密？啊，需要时间，不是去听一两次道啊，就马上就可以断定的。需要时间呀。那还有牧师所讲的道，你一定要慎思明辨，千万不要相信牧师所讲的都是对的，或者说不要相信每一个牧师都是对的，有的是对，有的实在是一种传统的领受，神学的领受啊、哦，从人来的，所以慢慢的，慢慢的，不要很快的就下一个断案，这样给自己有时间哈、哦，有空间。好，我们最后结束的时候啊，就要唱那个《圣城新耶路撒冷》，阿门，好不好？这是新耶路撒冷赞美主。好，我们一起站起来唱。
Thank you.
成长了后告别之后泪眼也都擦干净，我心更要跳动，我不能再等，我便一世我便欢呼，我要与主同高兴，在你身边路上了，我要为大家祝福。我这个麦克好像啊，还可以再开大一点声音。那个麦克，赞美主，预备好了没有？要领受万福的源头，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要来的大君王，乃是受膏者。也是至高者，我在这里要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字，万军之耶和华的名字，来为每一位弟兄和姐妹祝福。主啊，在这个整个的聚会当中，谢谢你所赐下的祝福。但是啊，你是万福的源头，你是恩上加恩的，福上加福的，荣上加荣的。主啊，我求你加在每一位弟兄和姐妹的身上。哦，主啊，在这里的主啊，凡是在心心中领受，你要加给他们，加给他们，加给他们。哈利路亚。哦，谢谢主，谢谢主。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主啊，你有说不尽的恩赐，我求你按照你荣耀的丰盛，在耶稣基督里面把各样的祝福，天上的地上的，五谷丰收的，生养众多的，特别是属灵的果子，属灵的儿女，属灵的后代，主啊，你都一一的赏赐给我们。站在你面前的每一位弟兄和姐妹，我们从你那里领受丰满的祝福，带回到我们自己的地方，使我们成为流通你祝福的管道，让圣灵的水流经过我们。无论是大型的聚会，小型的聚会，主啊，都能够流通出去，让这个活水所到之处 凡是吃身之物都要活过来，都要得到生命，都要得到更新。赞美主，好让你的荣耀充满遍地，像水充满洋海一般。愿这是一天的荣耀都归给你，直到永永远远。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祝福祷告，阿们阿们阿们，哈利路亚。哦，谢谢主，谢谢主，谢谢主，赞美主，赞美主。最后我们要再一次的谢谢这个全能福音教会给我们的全力的支持，提供场地，提供他们同工的配合，使得我们这一次的这个特会啊能够圆满丰富的这样结束。我们要特别感谢他们，也求主祝福这个教会，哦，把得救的人加给他们，把神的同在也能够设立在这里，带他们都能够进入这个内在生活的丰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